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今天找了一个来宾欧娜。
嗨，大家好，我是欧娜。
欧娜，你会好奇我喜欢找你来吗？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两个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
是，
我对于你的认识就是有时候滑那个 Podcast 排行榜也有看过你，这样
就这样。
对，我知道，然后我想说他本人长怎样我也不知道。
是，
所以我那时候收到你的 email 说要不要来你的节目宣传书的时候，我想说是很棒的机会，但是你是谁，就是满头问号这样子。所以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的？
好，怎么知道你的？是因为我身边有两个你的超级大铁粉。
应该都是女孩吧？
对。
然后呢，
那种铁的感觉我很难形容，是因为常常讲到一个东西，或者说我正在宣传一个东西，就是可能团购的时候，他们说我听欧娜讲的好像很想买，但是你讲的很烂，就是用你来对比我的感觉。
真的假的？
那这件事情就是出现了很多很多次。
哦，就是他们常想到什么就想到我这样吗？
是。
嗯，
后来呢，我就是在逛排行榜的时候刚好看到你那本紫砂欧娜，也是我今天要跟你聊的这本书。
OK，
排行榜，我想说哦，你终于出书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跟你之间找到一个
共同点书。
对，所以一开始来跟大家讲一下，你一开始原本为什么写这本书，从苦瓜熬成哈密瓜。
嗯，我自己平常是经营两个 podcast， 然后有一个 podcast 完全就在聊我自己个人的生活琐事，我从小到大的故事。
嗯，
然后这些都是音档，从来没有被文字记录下来。
是，
但我真的有好多故事一直在跟大家讲，所以我就好想要有个机会让它变成文字版，让不认识我的人也可以更方便的认识我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懒得来听，那不如就用看的来看看。
但是这些事情过那么久，为什么你记得啊？
因为其实我写上去的是每一个都是我印象深刻到不行，而且我不定时就在我的 podcast 再次的跟大家回味一次，说我那年怎样怎样啊，我小时候怎样怎样，所以这些事情我真的都忘不掉呢。
忘不掉。
对。
那我好奇一件事情，因为我看到你在书中很多在坦诚自己小时候发生的事以及自己心境上。
对对。
加上你 podcast 上会直接跟听众们分享。
嗯。
那你觉得这种袒露自己的事情一开始就可以面对吗？还是说慢慢调试啊？
嗯，我以前用讲的时候，我其实很多地方都会保留，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很喜欢讲很内心的话，我可以讲一些搞笑的事情，对我来说没负担，但内心的话我是不太敢讲的。那为什么书里都会写，是因为我觉得搞不好人生就这么一次机会，我就要把我所有可以写的都写出来这样。所以是他的那个私密程度，我自己也想说哎，我怎么全部都写了，但我觉得也不会后悔，因为很多事情都写了就代表说我也没有那么在意，所以才写出来。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我自己的发现啊，
嗯，
一开始我在我自己的 podcast 上我也不太讲自己的事情，或者说讲就点到为止。
嗯，
后来我就试着把它讲出来。
嗯，
我觉得讲出来这件事情有助于我认识我自己。
哦，
就这件事情到底对我来讲还是个疙瘩吗？还是我有点越过去的感觉？
我觉得我也是。
那你觉得讲出来之后有好改善吗？
我觉得讲越来越多次就会改善，
就可以面对这件事情是人生当中的一个经验。
对对对，而且后来发现有些事情也可以鼓励到我的听众。
嗯，
我原本也以为就是他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只对我有意义，可是没想到很多人听了会有共鸣，然后觉得被鼓励到，所以 我自己后来也比较敢讲。
了解。
嗯，
好，既然讲到这一段，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欧娜原本是在康熙来了当幕后人员，
对，
后来慢慢的跟着节目跑，接着在某一个情境之下在北京工作，
嗯，
然后开始觉得有点生活比较无趣，
对，
于是你开始了自己的直播。
没错。
那时候 那段经验是怎样子，可以把它说得更丰富一点吗？满足我的好奇心，因为我是看书看到的。
OK，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群台湾同事被派去北京外派，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是没有朋友，那我跟我同事也全部都单身，然后没有下载交友软体，想要那边就是交朋友，我们下来探也完全交不到，然后每天就是相看两瞪眼，因为上班一起上班，下班一起还要当室友，那我就觉得很无聊。然后那时候 IG 就出了直播功能，但其实在中国用 IG 是要翻墙，可是因为我真的是太无聊了，所以我就每天晚上翻墙，然后开直播跟我的网友聊天，在讲说，今天北京在干嘛，然后怎么样，空气好不好啊，今天去爬万里长城啊，就是一些分享琐事。然后那时候我对自己是很没有自信的，所以我都是声波，我就是都拍墙壁，然后讲着讲着呢，其实声波就跟 podcast 很像，所以是过了好多年才变成自己经营 podcast。
在一开始直播的时候，你是怎么聚集人气的？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特别要聚集什么人气，可是我后来因为我那时候听众不多，那时候一开始就二三十个、嗯、然后大家每天聚在一起听我讲话就都变成彼此认识、嗯、就他们都会称对方账号，就说哦怎么都会知道彼此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变成像网友这样、嗯、然后就慢慢的累积越来越多人，就会有人说哦晚上会喜欢听我的直播，然后就在慢慢累积变，后来可能就100个200个这样，就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所以会开始这个直播其实是一个无心插柳的，
就是太无聊。
好，其实我问你这一段是因为对我来讲会开始 YouTube 跟 Podcast 啊，我要先让你认识我。嗯，我是在19年的时候开始创一个 YouTube 频道，嗯，那都是在讲书，一开始都只做动画、嗯、做
你自己画吗？还是
它是一个服务，大概算是把人物给摆上去让他们动、哦、用他们来表现你现在想讲的
OK
一件事。
那时候你是上班族？
非常上班族，
然后兼差做这个？
对，就把剩下的余命拿来做这个，因为那时候蛮糙的。嗯嗯嗯，但做的还算开心。嗯，后来大概在20年左右，嗯，我记得 podcast 慢慢起来了。嗯，我朋友就是帮我画那个podcast 封面那个朋友说，欸，你要不要试试看可以做 podcast， 因为你不是靠脸取胜的，所以你可以靠声音。我说好啊，谢谢。
所以你也是被夸声音好听的一派吗？
算就大家比较可以接受这件事。嗯，我一开始不打算抛头露面，其实部分原因是我自己对我自己外在也不是特别有自信，总觉得说如果今天抛头露面了，我明明在讲书，可是如果大家把重点放在我的长相或外表上他们不满意的点，那我就会失焦，就明明想讲书，你为什么要讨论我的鼻子跟嘴巴。嗯，所以后来开始做 podcast。 那这两个频道其实都会讲同一本书，好比讲这本书，你的书从苦瓜熬成哈密瓜，我在 YouTube 上可能会做一个比较算是我整理之后把它做成重点整理，像是国文小老师，隔天要考试之前让大家复习一下。
OK，
那在 Podcast 上同一本书我会用聊天的形式跟大家聊，我看这本书是因为什么啊，那中间看到什么章节的时候让我很有共感。
OK，
用一个比较生活化方式来跟大家聊。嗯，这就是我两个频道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诞生的原因。好，那你大概什么时候离职的？
嗯，大概我已经正式离职两年。
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欸，
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啊，
因为我也是2020差不多做 podcast 然后我也是离职差不多两年。嗯，想说欸怎么跟我路途很像。那你一开始要离职的时候你有紧张吗？
紧张的感觉，我那时候离职是这样子。我 YouTube 那当时的订阅快100,000。我就在抉择到底我要全职做 YouTube 赶这一波吗，还是说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写程式来领年终比较开心呢。后来觉得做 YouTube 这件事情这个机会如果跳过了，我就是这辈子可能再没有机会回来，但如果做 YouTube 不顺，我还可以回来吃老路
再找工作，
就继续跟老板说声对不起，当时太冲动了。
哦，就好这样想。
对，
所以你评估是这样。那你有评估说什么 YouTube 赚的钱有没有比正职多之类的，还是那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我有算一下，扣掉因为我自己租房子，扣掉租房子啊，扣掉学贷，扣掉一些里里扣扣的，我大概一个月有30,000块可以
生活，
刚刚好生活。Okay. 就今天多买一个面包，可能会跟朋友借钱那种感觉。大概抓三万块左右，我就决定说我可以辞职了。辞职之前呢，我跟我爸跟我妈讲说，因为我爸妈住南投，通过通讯软体跟他们讲说，哎呀，我准备离职。后来3月多我爸妈都 来台北找我的时候，就很语重心长告诉我说，欸，弟弟，那个辞职的事情你可以晚点再想。我说可是我已经提了。对，
懂。我那时候也是跟爸妈讲，然后但是因为我爸妈好像就蛮支持我的，因为我可能会一直跟他们说我最近那个业配接得不错，然后团购卖得怎么样。然后爸妈就觉得说好像也比正职好，而且外加我正职很累，他们也都知道，所以那时候我一说要离职，爸妈是蛮支持的。
蛮支持的。那他不会担心不稳定性吗？会不会是一波一波？
其实我们这一行也门槛很低，就是有关做节目，其实我那时候也是想说真的太惨，我就又回去原本公司也可以。
你也是这个想法？
就短暂的想过。但后来就想说我要努力的继续撑下去，我绝对不要回去当上班族，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太累了。
好，那我问一个发自内心的问题。你开始做 例如直播跟 podcast 的时候，你是本来的性格跟你的口条这些原本就适合这个平台，还是说你进来之后发现不够地方再慢慢补足啊？
其实我真的觉得要问我的听众，我希望他们觉得我始终如一啦，
是
因为 我唯一觉得 不一样的就是我以前讲话比较冲，然后会比较多脏话，我以前是就是真的好爱骂脏话的人，但是现在因为我知道我的听众有年龄也有比较小的，有一些像我那天签书会有国小生国中生，他们是认真的说他们也知道欧娜是谁，然后有已经看完我的书要给我签名，所以我想说我绝对不能在小孩子面前继续当以前的我因为我以前还会讲十八禁啊，讲新三色啊，真的是百无禁忌，但我现在就是有慢慢调整成比较生活化然后合家观赏这样的那种方式。
好，那你每一集是怎么挑主题的？你都聊自己的事吗？
你说像我自己原本的 podcast 的话，就是真的完全都在聊自己的事，然后最近发生什么事，或者是有时候开车突然想到一个这可以聊，然后我就会录一集，就是一个很随性。
我觉得听 podcast 的人就需要这样一个陪伴，有时候讲太震惊了，他们反而觉得说哎，我上班都很烦了，你还跟我聊这个。
对，可是有时候我真的琐碎到我也是对网友不好意思，因为网友 都会听听说什么哦，那连这个都聊，他们就觉得很好笑但他们的确把我当一个陪伴嘛，就蛮多人是说他们是一个人住，他们可能就洗衣服听洗碗听，然后都听我一个人一直在自言自语，因为我那个节目就是我一个人主持，都没有人跟我搭腔，他们就已经很习惯，他们都把我当耳机里的朋友这样子。
搭腔这件事情，因为呢我如果今天没有来宾的话，我是在家里录，那我家我录音的旁边刚好是个大玻璃，大玻璃过去是隔壁栋一个阿伯，他一天大概会出来抽烟25次、
okay、
所以我每次想说他看着我对麦克风在那边比手画脚，会觉得我这个年轻人是不是没什么屁用
天哪，为什么你那边还看得到啊？
就两栋其实蛮近的，对，然后他探出头抽烟的时候我就看着他，然后我继续录音
他应该会觉得你是歌手，因为他可能搞不懂 podcast 是什么。
哇，还真的有机会因为我有一次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我在我们家就是开那个补光灯，然后架摄影机在家里面录影的时候，他把他孙子抱出来看我们这一栋，我想说你是要告诉你孙子什么事情是不是？
就觉得你是明星吧，我觉得阿伯应该这样想。
真的这样吗？好，你还蛮乐观的。好，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了，刚才我夸奖你说你很敢在节目当中跟书里面去坦诚自己发生的事情，这一题是我今天早上临时想出来的，是你在 IG 上跟一个网友跟一个听众分享你的跟当时的心境，
然后呢
后来这位网友是不是变成可能非常亲密的，
你说男朋友吗？
对对对对，
你讲的也太委婉了吧我想说什么意思啊
我享受等你眼神瞄过来才 你懂我想什么。
对，我的男朋友是我原本的听众。
是，所以我好奇，我不是好奇这段八卦，好奇的是当你状态改变的时候，你觉得它会影响到你的内容吗？
你说变成稳定交往中，
就是你比较幸福了，或者说你生活当中 多才多姿的事情。
我觉得它不会影响到我内容，但影响到我个性吧。
影响到你个性？
对，因为我男朋友他原本是我的听众，所以他最知道听众喜欢什么。
是，
所以如果有时候，因为以前我是会很，比如说有一些负面评论我会很走心，我甚至可能会截图然后发现动然后回应这样子，但是我的男朋友他就会说其实网友不一定喜欢看你负面的这些东西，他是觉得有时候反呛回去不一定会有好效果，就像这类型的他就会跟我说少做一点啊，或者是另外像减重的部分，因为我就是今年减了很多公斤，然后他也是一个一直在鼓励我的人，但是我二十几年来我根本都没有想过要减肥，但是就因为他我才开始减重，然后我因为减重我又多了很多新的听众，因为很多人他们也在减重的路上，然后可能从不知道从哪边看到我，然后就也好奇的来关注我，甚至可能也被激励到开始一起减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男朋友是有影响到我很多个性，然后这些个性都有更帮助我在经营我自己。
你刚刚说你会发限动去回这些酸言酸语，
是以前，
以前，那你现在看到这些酸言酸语时怎么办？干在心里面？
我现在有两种状况，一种是他真的就是完全在乱讲话，因为有一次呢，我是那个重训结束，然后我去买矿肉饭，然后我被叫其他教练看到，因为我有去健身房有请教练，然后结果那些教练就跑去跟我的教练说 欧娜买矿肉饭，然后我就是回去有在 Podcast 讲说被教练告状，然后结果就有一个人他就在网络上说欧娜为什么被告啊，就是完全在乱造谣耶、欸、然后像这种造谣的我就会想办法去本人回应说你好我是欧娜我没有被告，就类似这种的我会这样回。但是如果就是单纯在人身攻击，然后也不是就是我已经太毒恶毒的话，我就不会回他。但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是深呼吸个两下这样，然后两次然后就划过去就不要看了。
好，但是有建设性其实是可以当成改善自己作品的方案。
对，就也是会看着他讲什么然后去调整自己。
因为我在你书中看到你对酸言酸语其实会很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我也觉得它映射 到我心里面。因为在刚开始把作品往上传，因为毕竟过去工作并不需要公开、那忽然之间需要公开我自己的作品跟想法的时候，一定会遭受到很多批评。那我妈是一开始最就是支持我的观众，她看到有些评论的时候她会很生气，她说妈妈可以这样子回她吗，然后就一直问我可不可以这样回。我说你身为网络上 的这个民众，其实你想怎么回都可以怎么回、就是我要诉说的是有些人在网络上其实讲话真的会比较凶一点，就今天你跟他面对面、或者说他今天参加你实体活动，他或许不敢讲这些话，但在网络上他今天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喷这些难听的话。可是我讲这么多，我到现在看到一些酸言酸语时我还是会受不了。
你现在还是吗？你已经三年了
还是很受不了
我只能劝你坚强，
真的，
因为你可以去看看我的更酸
好
OK，
问下一个正经问题。因为呢欧娜在这本书当中有谈到她当时在当幕后人员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被叫上幕前、然后遇到一个讲话相对刻薄的主持人。
对，
这段经历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感觉到心疼的，因为你在幕前、在摄影当中你不能够有太大反应说你怎么可以讲这些话，
完全不行，而且非常的尴尬，因为大家也只能笑，因为他是很厉害的主持人，大家觉得哦他在讲笑话，大家就哈哈哈，那我就被众人嘲笑，我就想说我为什么要坐在这边。而且 那次是因为要有一个工作人员投票团、可是我们节目很穷，所以我们工作人员就自己上，然后我们也没有钱，我们就是坐在那边当一个免费的投票团，然后其他如果发其他工作人员可能还有车马费什么，但我们就没有，然后我还要上去就是先一开场就被笑，所以那一集我到现在都没有看，我也不确定到底是哪一集， 我其实大概知道内容了，可是我就不会想要再去回去看，我就觉得我那时候看起来真是可怜啊。
我当时看到你在书中写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这个怎么可以这么可恶
对，
当然让我想到一题，就是现在你开始有自己的节目了、两个 podcast、那当你自己身为主持人的时候你会坚持什么东西不能够讲、或者说你有哪些原则的吗？
我坚持可能就是不要伤害到别人吧，
就是我可以讲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不想要损害到别人。
我比较喜欢自嘲尽量不要嘲笑对方、但 我不一定 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做得非常好，但就是努力的往这个目标前进。
因为当时我记得几年前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候、威尔史密斯跑上去
打巴掌
、当时那个脱口秀的人、他去讲话到讥讽他老婆，对不对、所以我一直认为说今天你要搞笑你要搞幽默你只能花在自己身上，但是你今天如果去嘲笑别人我认为那是一个很低级很低级的幽默，
就是蛮危险的
、加上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我觉得这样子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节目效果。批评到其他人
以及要认真听对方讲故事。
好，
因为我自己就是遇过有些主持人他们问完你之后但没有在听你讲什么，他们就只是想搞笑，然后又要这边要唱个歌那边要再接个梗，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被访的人也不会觉得很被尊重，只想说、我怎么从到底好像被搞笑然后就结束了、所以就我就觉得听故事也蛮重要的，
就认真聆听而不是把你利用完毕就走了。
对，
那我好奇你是怎么稳定可以输出而已。
其实我就是有点算是被逼吗？被听众逼，因为大家都会期待每周二要听紫砂，每周三要听百分百。我就是有一种想说啊，时间到了，我们还是要录音的，还是要做出来的。而且我觉得大家喜欢我，大部分都是因为听我的直播，听我的 podcast， 因为这是我一开始的作品嘛，所以我就是想说一定要继续做下去。就算其实 podcast 不是我主要的收入。因为并不是每一集都有置入，而且我还要自费很多有的没的东西，但是我就是想说继续坚持有这个作品让网友们就是习惯依赖我的声音 大概就这样子。
好，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我要跟大家讲。我之前问过几个朋友说，欸，你们有录过 podcast？
嗯，
那他们说，包括他们自己以及他们身边朋友都曾经录过 podcast，但因为 podcast 的收益方式不够透明，加上我觉得这个市场是赢家全拿，就前面那几个他会囊括大部分的业配
啊，对啊，
那后面那几个人分渣渣，所以可能他花很多钱去买录音设备，花了几万块弄好，然后也精心设计了几集之后录完，可是没有收益，他可能就放弃了。
我真的奉劝所有新手都不要自己花钱买设备，欸，
那怎么办？
先去租录音室啊，要先确定你有收益，你想要省钱再自己买设备，因为设备还蛮贵的，欸，像那台界面也要一两万吧我记得，然后还有麦克风遮罩还有好的环境，我其实真的都不舍得花这些钱，就是我录了两年，我好像都，欸，我应该录了一年多，我都没有自己的很厉害设备，我都是比较 简略的，然后是后来也是就像你问说男朋友有没有什么改变，我他就帮我买了一个设备让我的音质变好，
好好哦
对，他是突然有一天他的礼物就是一整套设备，所以我才开始紫砂有比较好的音质，不然原本我以前的麦克风是我弟弟打 low 用的那个200块的麦克风，
赞
我用那个好久哦，真是不好对大家不好意思，
大家可以接受，
一开始音质真的很破，大家可以去听第一集跟最新一集会差非常非常多，
就沙沙的是不是，
对，
好写实的感觉哦，
嗯，
延续 podcast 的问题，嗯，如果身为你这样子个大前辈，你会建议，
还好，
我可以叫大前辈吧，
你不是跟我差不多吗，
但是你的成绩比我好很多，
还好，普通普通
对啊，你如果看到这些想要做 podcast，
嗯，
除了先不要买设备之外，你会希望给他们什么建议啊，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主题，因为其实蛮多人，因为我都在聊生活琐事，他们，我的一些听众也会想要做一些跟生活琐事有关的，但是就会比较没有特色，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可能也都主要在聊电视圈聊幕后，所以我的特色可能就是一直在聊这些有的没的，然后后来才延伸到已经有固定听众，才开始延伸到自己其他的生活，或者是延伸到我当 KOL 之后的生活，但如果你一开始你就是一个只是一个上班族，然后你在聊自己的生活琐事，其实大部分的路人不会想听，因为他们会想说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你 我是觉得说如果你是新人的话应该要设定一点主题，然后让自己的节目比较有特色，路过的人才会好奇收听这样。
我自己曾经接触过几个可能他刚开始做 podcast， 那他丢连结给我说文森可不可以给我任何的建议，其实我的真正那个建议，
都说不出口吗，
欸，你怎么知道，
所以他也是在聊生活琐事吗，
也不是生活，他有一个主轴，
嗯，
但是有时候他主轴太有目的性，
嗯，
好比他想要推他们他自己公司的某个产品或者说某个服务，
哦，其实大家会懒得听，欸，
对，然后他用很多不同方式来跟大家讲他的好，
推推推，
我说这样子可能很难接受，如果你今天不要那么有目的性，而是今天谈到的时候再提到，大家觉得没有被推销感觉，嗯，情况之下他觉得，欸，哪一天我需要这个东西他就会想起你的，
嗯，
所以我听到我自己看到啊最多的 podcast 问题就是说目的性太强，你没有陪伴的感觉，
嗯，
你很像是我切到今天一个工商服务然后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
嗯嗯，
就是我看见的问题。好，那哦，那我想问你一题，这题你应该在很多节目上可能都会问过，
嗯，
你原本从一个幕后工作人员变成一个幕前的人，
嗯
你最不习惯的点以及你如何适应呢，
嗯，就因为以前是幕后的话还有主管跟就是节目的主持人可以去 cover 这件事情，然后就是真的出包他们也会想办法搞笑让他圆回来，但是现在呢我就是一切都要靠自己，我出包就是我自己要负责，我这个月没有赚到钱也是我自己要那个没钱，所以现在就是做事会更谨慎，然后会步调放慢一点点，就是一步一步来这样子，我没有追求一定要突然爆红，
是，
嗯，
你出过什么包，
我出过什么包，哦，我有一个节目出包还蛮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次呢我们在北京的时候，然后那一次节目要录影了，然后 我睡过头，
嗯，
然后因为那个北京太大，我们摄影棚大概两个小时以外的地方，类似像苗栗吧，然后我们一睡过头已经就是睡过头了，可是还有两个小时后才会到，然后我就跟我的室友这样风尘仆仆的到了现场， 结果一到现场，制作人只能说差点没打我们，因为他真的已经有点抓起我同事的身那个袖子还是什么衣领之类，好可怕。然后想说啊，幸好没被打。这就是一个其中一个粗包，因为那个粗包其实蛮严重的，因为真的迟到太久。可是我没办法，因为摄影棚真的好远，又不是在台北什么到内湖那种感觉，就是还要去苗栗耶，真的太远了。但为什么睡过头还是要解释一下，
请说。
因为啊，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太不熟北京的那个电信的收费，我们那天睡过头是因为我们两个同一天被停话，我们没有在那一天缴钱，可我不知道哪一天要缴钱，因为才刚搬过去，所以同事也找不到我们啦，因为我们直接被停话，
所以打电话无法把他们叫醒的事了，
完全找不到。然后前一天我们五点才下班，早上五点，所以就是很困。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记得这件事情，那个节目是不是第一集的制作？
对，那是那一个节目的第一集首入，我真的很抱歉。
我在书中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说哇，你们当时能够到达现场，然后我们又被打，是蛮
对。而且我其实在车上的时候已经想说完蛋了，等一下一定会被骂爆，然后我就跟室友说怎么办，然后室友就说都已经迟到了还能怎样，就放空啊。然后我就想说好，就放空。然后因为那个司机就师傅呢，他也是不太熟路，因为那个摄影棚真的太远，他还开错路，然后开错路又 delay 十分钟，但我们那时候已经心如止水，想说就这样吧，反正已经迟到迟定了，所以就让他随便乱开。
好，那我想麻烦你一下跟听众讲关于你这本新作的任何宣传资讯，或者说你想要让大家怎么认识它。
大家好，我这本书
太官腔了吧。
我这本书叫做从苦瓜熬成哈密瓜，欢迎收听紫桑欧娜。然后这本书是在记录我从小到大的故事，有很多是电视圈幕后甘苦啊，然后后来我怎么转职，怎么离职做 podcaster， 所以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哦。然后另外还有写很多我减重五十几公斤的故事，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我的心路历程。
谢谢，有过官腔的。刚才跟欧娜在录影前啊，录影之前就在聊说，其实他的观众可能跟我的观众会相差甚远。
对，
像是你说你的观众大部分，
我 80% 都是女生，你 80% 都男的吧？
我七成是男的。但是我要讲一个数据，我觉得蛮特别，在 YouTube 上男生七成，女生三成。但在 Podcast 上男生 5.5 女生 4.5、就是女生变多了，
女生比较爱听，
好像是这样子。加上我讲一个问题，或许你可以帮我解答。就是我觉得我在 podcast 上的听众们是比较铁的。
我觉得有差呢，声音的陪伴，如果他们一直听的话真的会觉得跟你很熟。
真的是这样子哦？
我觉得是。
好，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同一个主题我放在 YouTube 上，大家要看标题啊，不喜欢就不点了。但同一个主题我一样放在 podcast， 听的人就是那些跟过去差不多。
有一部分是因为 YouTube 要用看吧，大家眼睛不一定随时都有空啊，但是听的话开车也可以听，搭公车也可以听，所以就可能更多时间听你讲话。
是这样子。好， OK。 一开始呢就是聊到说我们的客群像欧娜都是女生居多，我的是男生居多。所以
其实我们客群很适合联谊耶。
好像是耶。
对，因为我这边全部都女的啊，然后也很多单身女子，那你那边应该也很多，就是你那边是直男居多吧，因为我这边都是 gay。
你感觉到直男是从我身上得到这个气息吗？
我不知道，因为你都说七十了，感觉应该都直男，还是你也不知道，你也没有办过见面的。
首先我先讲，我最常被女生朋友讲的话就是我是个大直男。所以我不确定我的听众是不是直男，或许有部分啊。
OK，
对啊，这要怎么办联谊
啊？
这个
联谊
这要怎么办？
我不知道，看你哪一天要办什么见面会，看我们要不要请一些女生过去啊，不然怎么样？
好。我刚刚提的重点是我们的客群相差很多，所以我要用我的角度来跟大家讲，我看完欧娜这本著作之后我自己内心的感觉。首先我觉得欧娜之所以可以被这么多人给热爱给喜欢，
谢谢，
是因为我觉得你的很多生活经验以及你很坦诚的把它讲出来，其实在某些部分来讲都是很多台湾人或者说亚洲人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会经历到的。像是我得讲一段，你在书中有讲到你在高中时，其实
你说校园霸凌也是蛮多人会经历到的。
对，以及你在康熙来了在后来的很多过程当中可能工作上很辛苦，或者说半夜才可以回家，这些离离扣扣的事情，我认为他在某个片段都会跟亚洲人可能是相互雷同的。所以在听你讲故事的时候很像是哦，好像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过过一样的生活，然后你用一个更 好笑，然后跟一个好像看很开的方式来讲出来。嗯，所以我觉得那应该是让你的观众喜欢你的某一个点。嗯，第二点是我觉得欧拉在这本书当中以及在他的节目当中是用一个我觉得真诚
啊、哦，谢谢。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看一本书的时候，我认为真诚很重要。就像刚才所讲的、嗯、我觉得有些 podcast 起不来是因为目的性太强。我之前在看某些书，虽然说它上面封面写起来好像是在讲一些他自己的专业，但进去一翻啊，发现哦，他一直在推他自家的商品跟蛋糕之类的。
哦，有这种东西哦。
啊，真的有。对。
好，
但我在你书中我感觉到是满满的真诚以及敢去跟大家分享生活的那种点点心情。就是我对于这本书的、嗯我自己的 想法跟心得啦，所以也可以分享给我听众。
阅读，
对，所以如果 你自己喜欢我们今天的，可能我在跟欧娜聊的，其实很多内容就是这本书当中有所写到的。嗯，那如果你想了解到更多，你可以去听他的频道《娱乐百分百》以及
《紫砂欧娜》。
我发音正确吧？
娱乐百分百，
对，百分百不是百分百，百分百以及紫砂欧娜。
谢谢
欧娜。有剩下什么问题想要问我，或者说你想要跟观众讲的吗？
嗯，
没有
跟问你吗？
对啊，你可以问。
你有觉得今天访谈的这个感觉跟你原本预想的差不多吗？
嗯，有一点
是我本人跟那个书没有落差，
没有落差。
而且我其实蛮多网友都会说书很像有声书，因为我连写字都很像我平常 podcast 在讲话，所以大家都觉得啊、哦、有声音，每一句话都有声音。
我朋友对你最大的夸奖其中一点包括会说你很会把一件事情讲得很完整，然后也很好笑、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你的书中是有表现出来的。
对，希望这本书也可以带给大家开心，不一定是看了很感动或难过，希望大家看了也会觉得很好笑这样。
因为我觉得你很喜欢在最后一句下梗。
有吗？
就像你讲到你从可能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一开始做直播就二十个人，后来四十个，后来破百、
对，
你最后一段就写谢谢刚开始那二十个人、我很认真看这本书的。
你真的很认真这是我的小巧思。
对，嗯，加上你刚才有讲到说反正人生或许就这一本书，其实你在讲你到你妈妈那一段时候、你妈妈原本不太在意，后来是不是很认真问你说可不可以把它写进书中，是有这一段。
对，因为我原本写完之后就觉得啊要交稿了，时间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想说、就这样吧，然后他就跟我妈说哎、妈我跟你讲里面没有写到你哦，我就说只有写到一点点，没有以你为主，但爸爸有一篇希望你不要介意，然后我妈一开始说、没关系啊什么的，但过了两天我开车的时候就跟我说哎，你会不会只有这本书，那都没有写到我，我想说压力有够大，然后我就回去说好好好我写一篇 给你这样。所以这可是这一篇我觉得幸好有写，因为这篇我觉得比较蛮长的，然后有那种起承转合、所以有让很多网友看了之后更孝顺妈妈，觉得这有帮到大家。
那我想知道你说一刚开始你转职的时候你的父母亲是支持你的、那直到现在他们的态度是
一样还蛮支持的、因为他们有跟我去看他们有去参加我的台中签书会、他们在现场他们有感受到我的网友好像都很铁很爱我、他们就应该觉得蛮放心的吧，想说、今天来蛮多人的、人山人海，他们就应该是蛮开心的。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感觉到你其实是一个人家可能统称网红，那时候开始有这个感觉、
应该就是走在路上常会被拦住吧，就说你是欧娜吗，可以给你拍照吗，就这时候才哦，以及有一点啊，就是我发现那个负面评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真的也觉得自己是网红，因为以前根本不会有人讨论我、以前太不红了，但现在想说、原来这么多人认识我在关注我，就会觉得、好像真的变红了一点这样。
他们骂的地方在哪里啊？
到处都有啊，
评论区或者说
各种地方，但是我已经看开了啦，想说黑红也是红黑粉也是粉，我也这样子祝福你，希望你不要那么介意。
谢谢。因为之前我看到一本书是王尔德的想法，说其实比被别人骂更难过一件事情就是世界上没有人在议论你。
对，其实也是。
是啊，所以今天我自己认为啦、今天你有铁粉，那在某些层面上就是会相对比较不喜欢。我其实发现你今天在讲话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怎样？
我必须提醒你，或许你不知道，就是你一直讲到你的搭档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用词。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先设想到我的听众不一定知道谁是少宗、所以如果你今天一直在提少宗少宗少宗、我觉得听众就会说到底谁公像、 可是你今天一讲你的搭档的话，我觉得大家就不会有这个资讯上的落差。你有发现你这个优点吗？
我有发现，我应该有发现吧，因为我有去，我有上很多宣传，然后有一些主持人可能跟我太熟，或者是太知道我的书在讲什么，他就会问一些题目。我想说，你的听众根本完全不会听得懂，我就要再解释说，哦，因为我怎样怎样怎样，我就要再重讲一次。
哦，
我想说，我真是一个称职的来宾啊！
对啊，你把背景故事给补满了，
我就先补满，因为我想说，这真的大家听不懂。
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回答上我这个优点
啊，谢谢啊。
好，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今天谢谢欧娜。
谢谢，
拜拜，
拜拜。